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比较特别，大家应该会知道最近他说的内容会有比较多不一样的面向，又或是做比较多不一样的企划。因为我觉得社会案件不单纯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它有很多不一样跟可以讨论的议题跟主题。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我邀请了一个我以前刚开始做节目就很喜欢的一个创作者，那我们请不眠书店的阿娇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不眠书店的阿娇。不眠书店是一个专门在讲怪谈、不可思议故事以及惊悚灵异经验的故事频道。那这次非常荣幸受到 Lily 的邀请来一起合作这次的特别企划。
不眠书店是一个很赞的节目，今天跟阿娇合作的这一集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待会你们听到的故事内容会是阿娇平常在节目上呈现的那个说故事的方法，有很丰富的背景音效，然后有很漂亮很好听的声音，大家请一定要听下去。然后在故事听完之后，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篇故事，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跟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那请大家一定要听完或听下去，那如果你们有任何回馈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那么以下就是作者柯尼所创作的《逃狱》。我抱着脱臼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将上半身以诡异的角度一寸寸的在30公分见方的小洞蠕动挪移着。在脏器被挤压到濒临爆裂的前一刻，我终于把上半身挤出洞口，臂骨和肋骨仿佛断裂的隐隐作痛。要不是肺被压迫到连气都吸不进，刚才我一定会哀嚎出声的。常听人家说，头过身就过，上半身是过了，不料下半身却又卡住，挪来挪去就是多了2寸肉的厚度，只能咬紧牙再痛一次。动作要轻，不能够发出声音，要蓄力瞬间往外撑，才能够一鼓作气的脱离。滋溜的一声，大腿2侧热辣辣的疼痛啊，终于让我钻出了这扇白铁门下方的风口。门洞上还挂着薄薄的2片皮，鲜血晕染在大腿上，但这点疼痛并不算什么。比痛苦更难过的是没有自由，但这样也只是整个行动的第一步。在这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想要脱逃是痴人说梦。听说以前在东部的某座监狱，有人用床单绞断了窗户铁栏杆，在趁着台风夜风大雨大，外围岗哨视线不佳，翻出高墙成功逃脱了。不过那也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了，时空背景不同，就算能够绞断比大腿粗的水泥栏杆，窗外依然在戒护区的内围。 最理想的路径其实是从设防通道的尾端走到厨房。厨房的米库有一道对外的铁卷门，从那里出去就是借户区的外围走道。围墙上的高压电在大雨的时候就会断电，只要用床单攀过6米高的围墙，就可以成功逃离这个囚禁我14年的地方。这个计划要成功的执行，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今晚疾风骤雨，墙台登陆，天时已到，地利设防位在走廊尾，距离通往厨房走道的转角不到20公尺，而最大的障碍是中间隔着2道铁门。人和，监狱内的设施都是由受刑人自行维修的，只要买通负责维修监控设备的人，就可以把行动中最大的麻烦解决掉。8年前，我在别座监狱企图逃脱被发现，就被移来这座号称全国最森严的监狱。奇怪的是，借户管理人员却出奇的少，而猫却特别的多。设防的白铁门很厚实，用来送饭菜的封口也很大。想法就是在发现封口大到可以让头轻易进出时萌生的。我经过8年的观察、策划、尝试、减肥、锻炼，行动就在刚才台风造成的大停电后启动。走廊一眼到底无处遮蔽，却不是时时都有人看守。人员稀少的夜勤管理员要巡查2边的设防，中间会有15分钟的空档。这是我经历8年观察得来的资讯。在这座布满线路和感应器的监狱，管理员的职责就跟 KTV 的少爷一样，负责在走廊上来回巡视。从门上的小玻璃窗口窥视着包厢内是否需要服务，或是预防着发生他们所认为的不法情事，或等到包厢内的呼叫铃一响，立马前往处理客人的需求。唯一的差别是，少爷通常会得到小费，而执勤主管通常会得到背后的恶毒咒骂。走廊的监视器在刚才的跳电后失去作用，这也是常年下来我花费无数的香烟和维修安全设备的受刑人玩干净得到的效果。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但人性始终挣脱不了人情。我从门上的窥视孔看设防内，在自己的床位上用棉被捂着枕头，就算是设防主管来查看，也会以为棉被里面有人，而其他的舍友依然睡得死沉。再见了，曾经一起患难艰苦的狱友，不是兄弟无情，是这没有自由的日子使人发疯。要是这次顺利成功，我一定会常回来帮大家寄会客菜的。我们有缘，社会再见。时间紧迫，已经没有时间滥情感慨了。我3步并作2步窜到走廊尾端的铁门，用健保卡插入门缝，锁栓被轻易的撑开。这是我从专门闯空门的狱友身上学来的技巧。远处传来运动鞋在湿漉漉地板上的摩擦声，是值班主管开始往回巡逻。我闪身躲进2道铁门间的库房，这是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才刚合上门，脚步声就在走廊前端响起。凌晨2点34分，库房内的空气闷湿，充斥着纸张油墨的气味。一叠叠的纸张堆叠在库房内。十几年来，我每天做着纸袋加工的作业，重复着折线、贴胶、拼接、粘糊、穿绳，将人生的精华岁月全部消磨用来制作纸袋。每天相同的动作不断地重复着。 让心智疲惫到无法运转，而我制作出超过200,000个纸袋，获得的报酬是劳作金存折上的14,381元。哼，以前上酒店随便喝一摊也要3-5万，现在却对这些带不走，用十几年的汗水劳苦才积攒到的10,000多块有些不舍。切，我狠狠地把口水吐在一叠纸上，要不是不想引起更大的骚动，我真想点一把火烧了这些做不完的纸袋。脚步声在库房外停顿，又往回走，持续着自己在台风夜尽责的工作，一个人保卫戒护着500多名的囚犯。通往厨房的最后一道铁门，门栓上挂着大锁头，对于职业宵小犯罪这类滚珠锁心式的锁头，就像门上摆设的饰品，早就研发出破解的秘技。我将铁丝缠上细长的布条，深入锁孔旋转，布条卡住滚珠，带动锁心。咔，我拿掉锁头，拉动白铁门上的门栓，铁和铁摩擦的声音在深夜里出乎意料的响亮刺耳，带起我背脊上的一片鸡皮疙瘩，紧张感激发肾上腺素，开启了全身的感官。突然我感受到有目光在注视我，快速地环顾四周，走廊上没有人也没有声音，但被注视的感觉依然存在，是错觉吧？我在内心说服自己，十几步外的转角就是通往厨房的走道。我侧身钻过铁门，在关上的那一刻，看到了那对一直在注视自己的眼睛，在幽暗中发出盈盈的青光，慢慢地踩着无声的脚步靠近，姿态傲娇地瞪视着我，尾巴如镰刀般缓缓地翘起，背上的毛慢慢竖立。突然间，叫声撕破了宁静。这该死的猫！我咒骂的同时拔腿狂奔。这只猫叫的也太大声了吧！脖子上还闪着 LED 灯的项圈，执勤主管一定会过来查看的。8年来精心的策划，竟然跑出了一只猫，打乱了我行动的步调。我绕过转角，通过一片漆黑，只要快速的到达厨房，就会暂时安全。风雨又开始交加狂肆，夹杂着无法分辨的声音。我只能向前冲了，自由，自由就在眼前。铁器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不对，现在顶多3点多，厨房怎么会有人？只能向前冲了，自由只差几步。糟糕了，这是警报响起的警示声，难道我被发现了吗？眼前依然漆黑，这走廊也太长了吧，跑这么久还没有到尽头，但我只能继续跑了。我终于看到亮光，就在前面不远。我压榨着锻炼8年蓄积在双腿的力量，加快速度地向光亮处奔跑。不对，是光快速地朝我而来。一眨眼，那个光亮撞击我的胸口，在巨大的冲击力下，人向后平飞。第一秒，一只猫巨傲地站在我仰飞在空中的胸口上，脖子上的 LED 灯开始闪烁。曾听人家说过，电流在强烈到超高压的时候会变成电蓝色。第二秒，猫脖子上的项圈跳跃出绚烂夺目的电蓝，我的意识就像是玻璃摔碎在地面，破裂成碎片，就像拼图一样，意识在一片片的破碎拼凑后回环，眼前是一片纯白的空间。那道绚丽到精心的电蓝色，就像是被烙烧在瞳孔上，挥之不去。纯白让人失去焦距感，而电流仿佛还残留在身上流窜，全身不听使唤，连骨头都酥麻了。一名管理员出现在无声划开的白墙后，身旁跟着一只带着项圈的猫。 尾巴还优雅地摇摆着，强烈的背光令人看不清楚人和猫的面貌。
洞洞三八幺，
低沉的声音从看清长相的人口中传出。
你企图逃狱，等一下看到的就是你逃狱的过程。
猫脖子上项圈的 LED 灯亮起，看到闪烁的 LED， 我原来瘫软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两下。项圈发出一道光，投影在白色的墙面上，放映着我将头从风口深处开始的行动，而画面以低角度俯仰视角摄入。这是怎么一回事？监视器不是跳电失效了吗？怎么会有镜头一直跟在我身边摄入？我看到猫脖子上的项圈，一切的疑问慢慢地浮出答案。
你从现在开始违规惩处，脱逃的行为另外移送法院审判。
声音持续响起，音调平板的不带情绪，一直让人分不清楚声音是来自人还是猫。这不可能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本一直站着的管理员慢慢蹲下，用不再低沉平板的声音说，
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再过几年你就看不到我这种管理人员了，只需要电脑和动物就可以介护你们了。
什么时候科技进步成这个样子？我怎么都不知道。
哼，你以为监狱为什么让你们囚犯做纸袋？现在外面都用网络购物，根本没有人用纸袋了，目的就是让你们的头脑麻痹在相同重复的生活里，所以你的思维还停留在以前。
那我们每天做出的那么多纸袋呢？
哈，太简单了，送到纸厂打成浆，再做成纸张，变成你们的作业材料，
这样比每年用大笔的经费来教化你们更有效多了。
另外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等法院审判完，你又要被移监，而那里的介护员是猴子，台湾猕猴你也知道的，比较难调教，所以比较粗暴。祝你好运啦。
大家听完了应该也跟我当时看到这部文字作品的心情感到一样精彩吧。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转折，然后听到结尾你会觉得天哪，我完全不知道剧情会走向这个方向的一个作品。然后其实我当时在读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篇短篇小说，我读完之后头脑马上浮现的就是他好适合改编声音化哦。因为这一位作者柯尼他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其实有把撞声词写进去，然后我就在读的过程中，什么金属咔啷咔啷的声音啊，又或是打雷的声音、下雨的声音等等的，我的头脑里面是有那个画面跟那个声音，加上我觉得他很擅长写一个氛围跟那个紧张的感觉，所以我当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拿手机，然后把这一部作品每一页都拍下来，然后我就转身问这个展览的工作人员说，请问一下我可以拍照吗？其实有点不对，我是先拍照才问，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Anyway， 那刚刚有提到展览啊，其实我稍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故事的。我是在去年2023年10月的时候去一个展览当志工，那我当的是导览志工，他这个展览叫做必须保卫社会，你所不知道的收容人，他是一个有关台湾监所议题的展览。为什么我会去这个展览当志工，是因为这个展览是一个组织叫做监所关注小组办的展览，那 过去以来我都是监所关注小组的通信志工，也就是跟收容人交笔友的意思。那其实因为过去我讲社会案件讲到了大概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好像过去比较多人关注的犯罪事件可能在得到审判那一刻就停止了，好像很少人会对犯罪者感到好奇，又或是他们的生平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导致他们做了这件事情，那他们接下来得到审判之后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现没有人讨论，又或是其实我在听的节目很少人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些都跟如何预防犯罪，又或是很根本的犯罪事件都息息相关。那我当初就抱着这个好奇，对于监所的好奇，对于受刑人跟被告跟犯罪者的好奇去探索，然后就遇到了这个组织，才发现原来在跟自由人正常人很不一样的那个监所或是受刑人的很不透明的地方是跟我的想象有一个落差的。所以我就开始写信，然后关注议题，然后一直到去当这个展览的志工。其实我今天也没有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议题的内容，主要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是我在那个展览中看到的比较不一样的作品。那在这之前，我想要先问问看阿娇，你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又或是你在改编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跟你平常的创作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篇短篇的小说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录音经验。先不说作者他目前的身份，就光是这篇作品他的文字是极其流畅的虽然他只有3000多字的一个篇幅，但是他的起承转合以及他最后的反转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我在录的时候真的非常过瘾因为它有很多的，就像刚刚莉莉所说的，它的画面感非常的好。它从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这个监所的它断电了，然后黑漆漆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个收容人他打算从这边逃出来，所以他的整个节奏跟画面感在我录音的时候他是耀然在我的脑海之中的，我完全在录音的时候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他的结尾当然是非常的小科幻的反讽意味的反转，这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就是他里面所描述的一些情节跟情境是一般我这种平凡老百姓职场妈妈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经验，比方说监所里面的生活劳动的过程与狱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就是在监所里面的一些所见所闻，那些都是我没有办法，甚至一般的创作者他可能没有办法经历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创作出来的一个
情境。
对，可以说是情境，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我也觉得这一个作品它的特殊性很高，但是也是因为它很特殊才会在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跟我很近，但是我又没有听过的那一种感觉。因为逃狱这种东西就是在典型的欧美文学又或是欧美电影里面可能很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可是今天这个虚幻的故事是发生在台湾，就会觉得天哪，离我好近哦！而且我还蛮喜欢他最后的故事是用了猫咪然后还有猴子，猴子可能跟台湾的连结比较高嘛，毕竟台湾猕猴。但我发现我刚刚忘记了，我刚刚只讲到说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好适合改编成声音或者改编成 podcast， 所以那时候我得到展览的工作人员的同意之后，我有提到说如果我想要改编这个作品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自己联络作者，那他们就说对，那我会再把他的资讯传给你，你要写信然后请他授权给你。可是在当时呢，因为我觉得感觉可以先讨论，他如果不能授权我们就停止了嘛，如果他可以授权的话，我就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决定要怎么改编这个事情。 所以那时候当下我就在展览当天传讯息给阿娇，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讯息可能有点突如其来，我们等一下听听看阿娇的想法。就是一个另外一位创作者然后丢讯息说，请问一下你有兴趣把这个改编成声音版吗？如果是我收到我会想说哈可以啊，但你什么意思这样子。然后其实阿娇回复完之后他马上就说可以，我可以，然后我才开始去构思这个东西它应该可以怎么进行。加上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它有很多的声音跟描述情境，我觉得阿娇的声音实在是太适合这一部作品了。我那时候看到他答应我的时候我就想说 yes 这样子。那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想法是，就是其实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当通信志工又或是关注这个议题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过去我多数看到的受刑人作品或是收容人的作品都是围绕在因为他们的自由被剥夺嘛，他们犯错了，所以他们很常书写与家人的离别啊，或是没有办法陪伴年迈的父母或是还幼小的孩子，让小朋友难过或让家长难过，没有办法尽孝道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主题。这还算是你可能看了会有一点感触，可是你可能不太会有勾勒太多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可能写到比较多的都是反省啊，或是关于自己可能当时做这件事情的一些动机跟也是反省啦。那我当时看到这一部作品的标题，给大家一个情境好了，它有点像是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摆了很多不同的纸张，那很多不同的纸张上面就有写这个作品的名字，然后是笔名是什么。那当时我翻，我记得它是在顺序第四个还是第五个作品，我那时候也看到陶玉，我想说天哪，这可以放在这里吗？也太特别了吧。我就打开来看，我刚开始完全不知道它会走向科幻的方向，我以为它就是一个要么你逃狱成功要么就是逃狱不成功的一个结尾。但最后比如说猫咪的 LED 灯有光束，这个光束还会让你看到你逃狱的那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好想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然后我自己看到最后我就觉得这是黑镜吧，感觉是很有机会跟潜力变成黑镜一集的主题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太喜欢了，所以我就写信给他，那其实他也很乐意就授权给我们了。我那时候是跟他讲说，在应该说我跟阿娇讨论，先给阿娇看完内容之后，我们两个都认为他在这个写作的架构上不需要改太多。就像阿娇刚刚提到的，他的文笔是非常通顺的，然后顶多就是一些主词可能需要稍微改过，但是我们有改很多，应该说你有改很多吗？
没有，其实几乎没有再去做润饰，因为像我自己在讲怪谈故事或者是都市传说的时候，其实作者他可能是很随意的在做写作，所以通常我一篇故事我可能都要再花个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润饰，才能让听众一听就知道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不需要去反复的去重复的去听。有些故事会这样，就是你可能乍听之下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陶玉这篇他不仅是架构本身很完整，文字非常的流畅，那你说优美吗？其实它的文字是非常清晰的。那其实我在看到他跟 Lily 的回信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压抑，他只有国中毕业，这是我一开始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我以为他可能大学甚至有硕士的学经历，那可以让他有足够的学识或是文字素养，然后再写出这样子的小说。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偏见啦，就觉得说哦，一定要有很高的学历你才会有这样的文字功力，其实真的并没有耶。所以这篇短篇故事跟作者让我不断的去反转我对于收容人或是受刑人的一个想象，就是他让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想象空间，知道说他们在戒护所里面，在监狱里面他的劳作的情况，他的一个画面。那再来就是他又反转了我对于受刑人或是收容人他的创作能量，这是真的我一开始在跟 Lily 合作之前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是花莲人，所以其实我还蛮常经过花莲监狱的、哦、就是我经过的时候只会想说 OK， 里面就是 有很多犯错过的、犯过罪的收容人在里面服刑，然后就是开车这样咻就过去了，从来不会想象说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独特的个体，那他们可能都有独特的才能、技能、创作 的能量，这是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犯罪、犯过罪的群体，他没有一个面貌，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目光不会在他们身上，对，我的目光不会在他们身上，甚至觉得就是 OK， 他们就是现在正在为他们所犯过的错在服刑，那我不会去想象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一个一个的人。那可是这一次的经验就是让我还蛮清楚的意识到，就是说虽然他们现在被集体的关在戒护所里面或者监狱里面，但是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创作能量都是独特的，而且可以这么的独特、这么的特别这样子。
我觉得这某部分也是当时我觉得可以把它改编成声音化的其中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我想要让更多人分享。就像阿娇前面有提到的，其实不论他的身份，假设他今天不是收容人的话，我在哪里看到我一定也会请问他能不能授权变成声音化的。那其实刚刚阿娇有提到他的一些背景，那我稍微前情提要一点是，第一封信是由我写出来的，我不太确定他收到的时候他有没有很惊讶，但是我的信件内容就是跟他说我是谁，我在哪里看见你的作品，然后稍微做一点自我介绍，我正在做什么，这部作品如果你授权的话我会怎么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稍微介绍一下会有多少人听到，会是怎么样的人听到。那他其实也很慷慨啊，他回信之后他就说没问题啊，那是好多年前写的作品了，那文字可能有一点不通顺，希望你不要介意。其实真的是没有，我觉得他太谦虚了。然后在第二封信我回信给他的时候，我才跟他聊更多我自己，跟聊更多关于创作面向的东西。那我在回信的一个篇幅我也有请他有没有愿意跟听众介绍一下他自己，如果他不愿意也没有关系。那浩浩荡荡过了两周三周终于收到回信了，那这是他自己针对他自己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一个服刑14年的受刑人，国中毕业，喜欢自己写写东西，只要有心，就算没有高学历，没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也可以写出能引起共鸣的好作品，期待能以文字得到别人的认同。我其实看了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写文字又或是像我们今天在做声音 podcast， 其实我真的觉得它的门槛不用说一定要饱读诗书，你只要对一件事情有非常有热忱，又或是你只要在创作的过程中摸索自己跟知道你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慢慢进步就好了。我在想他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不知道这是他第几个作品，也许我下次可以问问他，但我觉得也许他自己的自我介绍也可以振奋一些正在想要创作的人，又或是认为自己可能哦没什么资格继续做想做的事情。没有，我觉得只要有心你就可以持续创作，一直到有一天你会遇到认同你的人，跟你也可以认同自己。那我其实特别想要讲的是阿娇刚刚有提到，就是故事里面有稍微提到了一些些议题，那我觉得他也包装得很好，又或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让你产生一点点好奇，可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敏感。我特别想要讲的是其实他有很多桥段是虚构的，因为就算他这样子创作，在狱中他的身份如果要讲逃狱的话可能是稍嫌有点敏感的，但今天他的作品可以被刊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内容是虚构的。那比如说他有提到贿赂受刑人让他方便逃狱，然后什么监所里面维修安全设备是受刑人负责的，其实不是。但是他提到一个是他用他收集来的这一些香烟去当筹码去贿赂别人这件事情，是其实在监所里面香烟跟邮票是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零用钱吧。你可以累积这些东西，然后去跟别人换，要么是食物啊，要么就是其他的生活用品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也想提到的是，他有提到监所管理员的借户量能。我刚刚讲这个可能有点生硬，但他的意思就是在监所一定要有管理他们的人嘛。那他在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人在晚上借户500多个受刑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有吗？我印象中我以前知道的数字没有这么多啊。但是一直到前阵子有一天他说犯罪的 IG 收到了一个监所管理员工作者的讯息，我才知道原来管理员工作真的很辛苦，他们一天轮班是12个小时，那中间4到5个小时他们会去休息一下下，然后又要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那他在里面其实有提到他们折纸袋嘛，折纸袋就是在他们所说会叫做下工厂，然后那个工是工作的工，场域的厂，反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什么机器工厂的工厂。那确实是在这么多受刑人在那个地方做劳作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看着他们的，他们要上厕所或者他们要做什么是真的只有一个人要负责。所以其实监所管理员的工作跟他们能做的借户的量能其实也是真的很辛苦的。那另外一个我也想提到的是，他有说劳作金，他在故事里面讲说每天相同的动作不断重复，让心智疲惫到无法运作，制作出超过200000个纸袋，获得的报酬是劳作金存折上面的14381元。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收容人的劳作金其实是相对的低的。那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要非常的有限，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安全的关系，他们不能拿刀子啊，拿有可能有攻击性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只能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但是他们相对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我觉得他都有在故事里面稍微提到，然后可是也讲的不多，大概是这样子。我还蛮喜欢他的故事编排的。
我还蛮好奇，就是他们每个监所的劳作都会不一样吗？还是都会是类似的工作？因为像我印象中，比方说每年花灯节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收容人或者是受刑人的创作展，那我就会想象说，那好像还蛮有趣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去让他们展现他们的创意。但是听起来花莲监所好像比较重复性的就是纸袋的工作，而且据他所说这样子的纸袋工作已经持续服刑14年，那可能14年都是这样子类似的重复性的高度劳力密集，并且我个人觉得是蛮消磨心智的工作。那蛮好奇是每一个监所是都不一样吗？还是
其实不知道阿娇有没有听过，有一些监所还有他们自己很出名的名产品，什么蛋卷啊、酱油啊。然后确实在有一些监所会是有一个工班是在做这一些其他的食品开发，但是因为他也是有一定人数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以我的理解来说也许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折纸袋、折莲花是多数的收容人一刚开始能做的工作，然后有几个目的嘛，一个就是安全性，第二个就是其实在柯尼回的第二封信里面有提到，因为花莲监狱的位置的关系，不太会有很亲近的厂商，因为你需要厂商发案进来给受刑人做嘛。但是因为附近实在是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需求，所以没有什么厂商可以让他们做其他的劳作跟工作，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做折纸袋这件事情。但是像我知道屏东监狱的酱油就蛮有名的，那不同监狱也会有不同自己的发展，可是比较多为了好管理，或是因为量能的问题，或是因为厂商的问题，折纸袋是最多的。
那折纸袋的劳作金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对吗？
对对对，其实我可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报导者在去年有做一个专题，然后是在讲收容人的劳作的议题，那个文章就写得蛮好的，我会放在资讯栏跟大家分享。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数据是，假设收容人他一个月一共折了10000个纸袋，那每一个纸袋是卖0.1块，他的总收入是1000块。那1000块不是他完整会拿到的钱，1000块是他得到的一个净利润吧，但是因为还要扣成本，然后成本以外还会有一些钱要被扣被害人补偿基金、饮食补助还有职业训练等等等等等等的，反正扣一扣呢，我们刚刚说1000块可能能拿到的也剩不到70%或80%，甚至更少。那过去大家可能对监所有个迷思，是里面他们所有的吃穿需要的生活用品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但其实不是，他们要买卫生纸，他们要买比如说早餐麦片，那些其实都是要花他们自己的钱。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可能有一些收容人他的家人愿意寄钱或储资让他们使用，那有一些可能就真的因为可能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然后家人也不关心他，最后他就必须要可能用自己的劳作金，又或是在监所里面帮别人洗衣服洗碗，然后或是累积这些邮票，然后再去换其他东西。那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我在看到这一篇文章或是故事的当下，我想到就是天哪，我不知道阿娇愿不愿意，但无论如何我就是要寄给他。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也蛮快回我，应该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内你就回我了。你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啊？ 我好奇你那里的视角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那时候收到你的讯息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张一张的照片对吧，那时候翻拍的照片，刚好那时候在录音，所以我想说就是先告个段落，然后赶快来细看你给的讯息。其实不眠书店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合作经验过，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第一个是一个很新奇的邀请，然后我也非常的开心有其他的 podcaster 愿意跟我合作，所以非常非常的荣幸。但当我细细的看这篇作品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的文字吸引。然后那时候其实他所就像稍早提到的，他的文字非常的有画面感，所以其实我很快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他的故事情境之中。然后那时候就很快的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因为除了文字流畅之外，他的故事非常完整并且有反转性，我觉得在以声音呈现这个故事是非常适合不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再加上就像刚刚大家听到的故事的音效啊，或是背景音乐，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故事锦上添花，让更多更多的人可以享受这个故事这样子。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第一个就想到阿娇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阿娇的以我过去收听不眠书店的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太适合不过了。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你，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答应我说哎，OK 合作，所以我就马上回去，然后想说我一定要马上拿到他的讯息，然后写信给他。后来等等等等等，其实10月我们真正开始讨论，因为信寄来寄去也需要等待的时间。其实我寄第一封信过去的时候，我等超久他才回我，那时候我心里有想说啊，大概就是石沉大海了吧，要么信没寄到，要么他决定不想授权，要么就是有很多未知性。但等到1月底的时候，还是12月底的时候，他终于回信了，然后一回信就是哦好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然后一直到这一刻我们终于把作品做出来了，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我也非常非常开心阿娇这一次答应我这个很唐突的邀请，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呈现出来的最后的状况。那如果大家对于不眠书店有兴趣的话，阿娇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怎么发现你，然后要去哪里听你的节目？
只要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不眠书店，就可以找到阿娇咯。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各种怪谈、惊悚、恐怖、不可思议的故事。不眠书店其实虽然讲的是鬼故事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 focus 在人的故事本身上面，所以不要太担心，我选的故事真的没有很可怕，白天听晚上听都可以哦。
真的，我就是害怕，但是晚上折衣服的时候还是要听的那个案例哦。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推荐大家先从哪一集开始听？可能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又或是听众有给你回馈比较多的？
比较多回馈的话，大概就是《不眠山》是最经典的故事，但是它的恐怖指数我可以说应该有超过5颗星。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入门之作的话，我蛮推荐就是《美山路异闻录》，或者是像《鱼恋人》，都是蛮好的一个入门之作，都不会太恐怖，大概1-2颗星吧。
我刚刚想推荐的就是美山路，美山路是 PTT 的经典，请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自己啦，可以先从美山路开始听，然后测试一下你对于恐怖指数的感受，然后再继续往下听。然后阿娇的声音真的很好听，配乐也都剪得很好，又或是混音也混得超级好，请大家一定要去听不眠书店，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集。那今天就这样子，然后谢谢阿娇。
谢谢莉莉，真的非常荣幸可以合作这次的企划。
好，那我有一个结尾，你要跟我一起吗？还是你要帮我讲这个结尾吗？这个结尾是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交给你讲，然后我们就结束。
好，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See you，
拜拜，
拜拜。